这个大家那个灯光也不好打暗点，因为我们主要这么讲吧，但神秘宗教也不知道大会。好，谢谢。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网页呢，其实透过丰富的我的 API 跟谢谢神秘，它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不断的惊奇与想象。那么每一个方案呢，应该要好好的利用这些神经，好好的发挥它的潜力，这样子才能够不断的，我相信这些就是方案的一个坚持跟责任所在。解密网页设计上的优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初衷，要来跟大家分析如何有效的发挥以及优化网页效能，让我们写出来的网页不仅流畅，而且更有的丰富有趣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好印象。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Paul， 我目前在雅虎担任方案的工作，目前是在 EC 部门。那平常很喜欢分享一些方案的技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 follow 我 Facebo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分享。今天呢，我会就平常这几年来的一些 performance tuning，透过这些务实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今天的章节呢，我们大概会针对 request、 DOM、 CSS、 JavaScript、 Navigation Timing、 Web Storage 以及 Free Party 这几个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个解析。首先呢，我们要开始进行量测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照，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前后可控的 tuning 到底成效是怎么样。那么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使用 WebPage Test 这样子的一个网站，或者呢是使用 YSLO 这样子的 extension， 它可以方便我们知道说前端效能的好坏，做一个量测。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现在每个 browser 都有提供非常丰富的 dev tool，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子的 dev tool 快速的了解我们网站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缺点在哪里，我们要如何去改进它。那么这里呢，就是 Chrome 的部分，就是 Firefox 的部分，当然微软在这方面也不落人后。我们可以看到三个 Dev Tool 其实都大同小异，所以其实可以只要选用我们平常适用的浏览器就可以。那我们看到现场这个画面，这就是 Chrome 的 Dev Tool。那么点到 Network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网站进行 Loading 的时候，它会发出哪些 Request， 会呈现你的瀑布有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从画面的左下角可以看到目前发出了多少 Request， 那么它也会记录说 DOM Content Loading 时间以及 Load 的时间，分别是这条蓝色的线跟红色的线。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条蓝色的线，蓝色的线尽量让它越短出现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越短的时间内 user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我们也可以趁着越短的时间赶快把我们加速的做 initial 的动作，把我们所想要呈现给 user 的东西完完整整的在这边做一个呈现，而不至于说今天让 user 等太久他不耐烦。 OK，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request 的部分。那很多网站呢，它其实都会跟很多 performance tuning 的网站，它都会说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效的减少 request。 那为什么要有效的减少 request 呢？因为它是整个网络架构的成本耗费最高的一个部分，只要有效的减少 request， 其实就可以对网站的等待时间做一个有效的提升。那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 request 的内容，它可能会包含到DNS 的查找，然后网络连线的应用，如果说你有 ARM 的 SSL 的话，它也会花费一点时间。那甚至绿色的部分就是 waiting 的时间，到蓝色的话才是真正 download 一些 download 档案的一些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 request 都是经过种种的阵痛才可以生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有效减少 request。 那在雅虎工作以前呢，我在其他地方评论，坦白说我只考虑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 user 今天既然要来使用我们的服务， 让它多等一下又何妨？但是在雅虎，因为我现在是在 PC， 如果你不在乎用户的感受，他就直接用订单成立的数目来修理你。一旦订单成立数比较少了，我们也就做上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节省的课程呢，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做？首先呢，我们要避免四零四的产生，因为找不到档案的时候，会根据每一台 server 的 timeout 时间设定不一样，所以有可能它就会占据了 request。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避免这样子的情形发生。除此之外，其实 browser 都会根据 server icon 去做一个 fetch 的动作，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小提示的一个任务。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HTML 的结构。很多情况下，可能我们的页面会分成不同的 model， 不同的人开发，所以它就会有不同的 CSS， 不同的 JavaScript 的导入。那么在页面上呈现这每一页呢，其实代表都是一个 request， 我们应该有效的来做一个 merge 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页面上的 CSS， 可以把它 merge 成单一式 CSS。也就是说，我们上面页面上看到的这四个 CSS， 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给浓缩在一起。那一般来说，可能会希望说我们整个网站都只有一个 CSS。在雅虎呢，我们其实不是这么做，我们是根据 page 的 flow 来做一个 merge 的动作。什么是 page 的 flow 呢？那会用 page 的 flow 来做，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你把全站的 CSS merge 在一起，那么页面上可能会有一些无效的一些路口产生，会占用我们的记忆。讲白一点，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呢，雅虎是把 page flow 来做。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 page flow。服务上线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tool， 可以追踪得到 user 的一些行进的路线。所以呢，这是一个以结账流程来讲的话 ，user 通常都会先到购物车。然后再来会填写它的一个收件地址，最后再到一个订单成立页。那么这三个页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 checkout flow。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这样子的 checkout flow， 去把相关的 CSS 做一个 merge 的动作，瞬间呢，四个连线就可以变成一个。那相对应的呢 ，JavaScript 其实也是可以依照这样的方法去做一个 merge 的动作。那么有人可能会说，那么如果我全部把所有的 JavaScript、所有的 CSS 全部都写成 inline 的话，我是不是连这样子的一个 request 都可以省掉呢？没有错，这样子它确实不会产生任何的 request， 但是相对应的在维护上就会造成一定上的阻碍，在 page layer 上也会造成一定上的阻碍，并且它没有办法享受到 browser page 的一个优势。那么 browser page 呢，我们可以根据档案的 header 去设置它的 page 的时间，或者是设定档案的 decay 它的尺寸，来做一个有效的 page。 那么再来呢，网站上面可能会应用很多的小提示来公布网站的呈现，让 user 知道目前的一个状态变化，或者是这个连结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那以画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一个锤子来代表说，我现在我要卖东西。那用一个小人图示代表说，这是要进入卖里面去做一个管理。那么甚至不同的分类，它可能也会有不同的 icon。这些 icon 虽然说它的 size 很小，但是不折不扣的，它也代表是一个 request。你今天页面上用了100个 icon， 就代表着你必须要产生100个 request。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于是呢，就有人发明了 CSS Sprite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他把所有的图片全部都，所有的 icon 全部都merge成一张。像 Google 来讲的话，这是 Google 的图示。那么他把他所用到的一些图片全部merge起来，这里大概就是你的 request。再透过 CSS 把它做了一个动态定位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原本只是一个 request， 可能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它就只会剩下只有一个 request。 瞬间呢，我们就减省非常非常多的 request。 甚至呢，我们可以透过现在时下蛮流行的非常 URI 的方式，把档案直接透过 FAT64 以后转成 就可以把实体的档案变成是一个 stream 的方式 embed 到我们的 CSS 档案里面。虽然说 CSS 档案很不因此变大，但是跟 request 所比起来效果，它显然优越许多。那么除了 CSS Flight 之外呢，其实时下最流行的呢，莫过于就是 iPhone Font。什么是 iPhone Font？iPhone Font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常用到的一些图形，直接把它给塞到一个字形里面。对它的操作呢，就像操作字形一样的容易。那么由于字形呢，它是向量的，所以呢，我们的图形不管说放大或者缩小，其实都不会失真的一个效果。甚至呢，我们为了 mobile， 我们也不需要去准备两倍、三倍、四倍解析度这种愚蠢、狗屁倒灶的模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很简单的一个实例，这就是透过一个 iPhone Font 所做一个上面的图示，全部都是一个字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对它做一个放大缩小的时候，其实它都不会有一个失真的效果产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说我对它做一些 style 的调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很融洽的就跟我们的背景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 iPhone Font 的功能。我们再回到刚刚的 slide， 在 CSS 上面的设定，其实就跟我们刚刚 Image Sprite 一样，只要透过字形档的载入，然后再透过一些 CSS 上面的设定，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拥有这些图示。Image Lazy Load，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常用的一些方法。可能一个网站上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图片，以这个网站来讲的话，那么可能因为我们浏览器解析度的关系， user 实际上看到的可能就只有这些部分的。那么这个时候 user 看到，他有时候看到他想要的，他可能马上就走。所以我们如果说多拉出了一些多余的 request， 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浪费。因此呢，透过 image lazy load 的方式呢，我们会把所有的 image 的 source 呢，全部都把它拔掉，可能会用一个 data attribute 的方式来做一个表示。然后呢，再透过 scroll 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到目前的图片在当前的 viewport 里面，我们再去做一个及时载入的一个动作。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说，真正 user 想要看到什么，我们可以及时去拉。一点都不会浪费。那我们知道每一个 request 呢，如果说有用到 cookie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东西，可以方便我们去做一些记录。但是每一个 request 呢，我们其实是希望它是尽量简洁、轻便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把一些没有用的一些 cookie 全部做一个移除的动作，这样子避免我们在图上可以看到说，每一个 request 的产生，它就是雅虎这边都会带一堆乱七八糟有没有的 cookie。这其实也是一种频宽上面的一种损耗，所以尽可能呢让它瘦身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前面呢，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比较消极的操作。现在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每个浏览器它同时的一线数目，从早期的 IE6、IE7， 可能它同时的一线数值。一直到现在，同时连线数只有，同时连线数已经新增到6了。那以这个四条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很多图片要产生，我们可能同时发出去的 request 只有4条。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等到它 request 完成之后，才能继续往后发送。也就是说，我们的瀑布图可能它就会长这个样子。那么，如果呢，我们可以有效的来扩展它同时连线数的话，势必可以加速整个 page 的render。所以我们深入了解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不是连线的限制，是针对单一抖内。如果我们可以把内容切割成不同抖内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扩展同时连线的数目。以雅虎 Flickr 来讲的话，它其实它用到的图片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它就把它图片的位置切开成不同抖内，分别从放望一直到放点。虽然说这些抖内的切割会造成一些 DNS 查找上的一些损耗， 但是相比之下，其实还是有益许多。以上呢，便是有关约克省节省的一个方法。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动的部分。那么动呢，它的全名是 Document Object Model。它其实呢，很简单的说，就是它可以利用一个物件模型来表示我们的工具，来表示我们的 HTML。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HTML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它设置的 API， 可以动态的来对这个增减一些元素上面做一些修改。那么我们知道，人如果害怕，难免不如山，什么乱七八糟死的毛病都跑出来。同样的情形呢，其实也会发生在动上面。所以尽可能的方案呢，就是要帮动做一些有效的瘦身运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 probe 的 module， 用来做一个裁切物件的效果。要帮动做瘦身呢，其实要从每一个 module 有效做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它在编辑模式的时候，我们可能后面会有黑色的半透明。我们为了呈现这个黄金比例，我们可能会有这四条连线，这四条线会汇出。也就是说，我们的 HTML 结构可能会有一个 overlay 来做一个遮障，可能会有一个 line one line two 去做一个修饰性的一个动作。那么其实这些修饰性的连线，我们其实可以透过 CSS 的 single element before after 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达到这样子的汇成的一个效果。所以当我通过 CSS 来做一个加成的动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些比较灰色的部分，就是可以被我们给完整的消掉，瞬间我们就减轻了这个动的速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它其实就是类似 lazy load 的一个方式。当 user 真正需要它的时候，我们才及时的去变出这样子的动出来。那这样子的动作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是透过动的 API， 直接透过 JavaScript 去做一个动态增减。另外一个方法呢，则是把动以 string 的方式藏在某个 element 上面，然后再动态去把它做一个拿出的动作，去做一个 append 的动作。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是用前者的方法来做，因为后者的话，有可能会因为它是用 HTML 来做，所以有可能会引起一些 CSS 的攻击。那么再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服务如果要上线的话，一定 SEO 要做，要把 SEO 做好 ，structured data 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画面上，我们可能为了介绍《阿凡达》这部电影，我们精心设计，可能把动速都已经有效的瘦身做成什么的样子。今天如果有个店铺来说 ，Apple 那个上面交代啊，这个页面啊，要做 SEO， 麻烦请你用 Microdata 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当我用注入 Microdata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子我们的动速可能就会增加不少的节点，就只为了 SEO， 可能都要崩溃。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就不要再使用 Microdata 了。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最新最潮的 JSON Linking Data。 那 JSON Linking Data 呢，它其实你的动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它就像是我们平常在使用 JSON 一样容易。透过这样的 JSON 的定义呢，我们也可以清楚的让搜索引擎知道我们这个页面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透过这是微软的一个我想错，这是 Google 所提供的一个设置软件。我说也是要帮微软提供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 slide。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验证，我们可以马上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的 structured data 确实是可以有效的被注入的。所以今天网站上如果还在使用 Microdata 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开始慢慢的把它转换成这些内容内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雅虎的 Item Page 怎么做的。在雅虎的 Item Page 呢，我刚好很有幸的可以有 机会可以在雅虎这么高容量、这么大流量的一个机会上，可以做一些 performance tuning。那我来再介绍一下这部分我是怎么做的。首先呢，我们可能把我们的做打开，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工具上面有多少的结果。大家看得到吗？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工具上面有529的结果。那么了不起模型配置呢？我们是根据当用户滚动到哪里的集成去卷动出来，所以在第二层的状态下呢，以下这个下去切割都属于我们定义的第二层，我们会及时去把动做一个 generate 的动作。所以当我们卷动到最下面，包括说最后面模组的一个方式，一个 recommendation，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作完成的一个呈现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不同的 tape， 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方式。那么在 JavaScript 上面的话，我们也是采用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当 user 点击到的时候，我们才及时去把相对应的 feature 加上去。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 total 的动数有多少。我们可以看到1211个。所以呢，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瞬间就把动的数量做了一个有效的一个删减。这样子的删减的比例大概快达到了50%以上。那么今天去无存精，我们保留最好的，保留 user 真正需要跟今天提供的一种最准、最真、最美的视觉以及操作体验。这就是雅虎行我所做的一些贡献。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CSS 的部分。那么 CSS 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 CSS 会出现5分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是正常的 CSS 的情况，右边这样子就是一个5分的状态，也有人说它是4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情形呢？这是因为 Browser 在第一次在render 页面的时候，当他开始在解析 CSS 的时候，你还没有档案准备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解析，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要如何预防这样子的情形呢？那么就是及早把 CSS 输出给他，让他及早做一下。所以呢，我们通常都会把 CSS 往最上面的地方跑。再来呢，我们要把 CSS 的采样者做一个优化。那么长久以来，我们都认为说，因为阅读习惯的方面的关系，我们都认为说 CSS 它的路是从左边到右边。也就是说，今天我可能我有一个 ID 叫做恒卫，那么我可能就会希望说它可以很快找到那个节点，去帮做一个符合规则的一个设定。但是实际上呢，这样子的观念是错误的。Browser 实际上是从右边往左边点，也就是说，今天同样这条规则 ，Browser 它可能会先去找所有的 key， 然后再来看它的哥哥姐姐们是不是有一张 image， 然后再往上找他的爸爸、他的爷爷是不是有个 A， 是不是有个 LI， 一直往前找。所以其实呢，这样子的效率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这样子就会增加 reflow 的时间。所谓的 reflow 呢，就是透过 JavaScript 我们做的变化，到它变化完成这个时间，就叫 reflow time。我们当然希望变化时间越短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改善呢？我们会希望说，未来这些结构上面的东西，我们尽量是以单纯的 fastlane 来做一个表达，这样很快的，我们就可以面试到这样子的符合这样子的规则，我们便可以很快的缩短 reflow time。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Screen Render 的一个 flow。 通常我们做的，我们会要透过 JavaScript 去做一些动的一些 style 变化。这个时候它可能 style 会因为 style 变化，就会造成整个 layout 会做一些浮动的变化，最后 Browser 它就做一个 reset 动作，然后呢，它会做复杂 点点元素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其实最后面这一段所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有效的帮他做一个升阶的动作，就像 Photoshop 一样，不同的图层，让各个图层是独立的，其实就可以有效的来增进 render 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最新的 CSS 语言 Vue/Chain 来帮元件做一个升阶的动作。那么上面这一块呢，就清楚的表示说，我们这个元件它日后可能会有很重的一个转换。那么不支援的浏览器，不支援这个属性的浏览器，我们也可以用 transform、transform 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一个物理加速的一个功能。那么当然，千万不要每个元件你都这样子加，因为它其实会增加记忆体损耗。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请记得要把时间在打补上。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其实很多事情CSS 就可以帮我们更多解，所以有效的透过 CSS 呢，我们就可以不必任何事情都要透过加速的来帮我们做，可以达到一个分进合集的一个效果。Foiver 这是雅虎今年刚买的一个服务，那么它可以让 user 直接透过不一样的 page 的方式来做一个这样子一个产品的介绍。其实这样子的效果就跟 CSS 很像。那么在有一次机会呢，我刚好可以帮他做一个，因为对，所以我帮他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我让他是呈现一个流式设计，所以只要浏览器不管怎么变化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图面其实都会跟着缩放。这个时候呢，传统我们会透过加速做一个渐进与赛时的一个事件，然后再来动态去改变这些 CSS 的 style， 再动态去改变这些 element 的 style。 但是其实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透过 CSS 来做。所以呢，像现在页面上呈现的全部都是满加速的状态，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么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常常就会出现说，可能今天我们会需要做一个promo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会自己像雅虎的话，他想知道说我们当前 app 点击这个 app 的点击率是怎么样。那么像这样子的，这里会有一个叉，我们可能希望说点到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 smart button 做一个关闭的动作。那么其实呢，这个也可以通过 CSS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做一个处理，不需要再挂载任何加速的事件。那么包括说这种 sub menu 的方面。这个广告真的好容易。OK， 那包括这个扫描页的呈现呢，其实这也可以透过 CSS 直接来帮我们做。所以，只要是 CSS 可以做到的事情，绝对不会让 JavaScript 去代工。这样子可以达到有效的分件合集，有效的把资源用在刀口上。好，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是有关加速的部分。那么今天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今天可能跟你讲说，我可能需要 Masonry 的一个 design， 那我可能有需要用到一些 Flink 的 Ink 啊，或者是我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日历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的页面上可能会放很多 Squid Tag， 就长这个样子。那么这样子摆放的 Squid Tag， 其实这个 Tag。在 JavaScript 是非常有趣的，它会怎么解读它呢？我们来看一下瀑布图。瀑布图，首先呢 ，browser 只要遇到 script tag， 它第一个动作就是会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下载完之后，它会去做一个解析。解析完成之后，它才会继续下一个 request。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你的 tag 是这样子摆放的话，那么很有可能的。它的瀑布图就会长这个样子，那么实际上就会把我们整个中空分分离的时间就做了一个异常的动作，这不是我们所做的一件。那么我们发现呢，其实可以透过可以用那种 dance 的一个方式，动态的去注入 script， 那么就可以让它达到平行去拉直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了行无加，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把会用念上会用到加税的，全部把它放在非他一学组里面，然后呢，再动态的透过加税的去把它做一个拉取的动作。所以最后呢，我们希望它呈现的样子是长这个样子，同时发出一个，同时去做一个拉取废取的一个动作。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摇旗模糊加的话，把这做打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确实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自然而然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缩短东方的位置的一个时间。那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加速在撰写上的时候可以体现出的一个部分。那么，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真正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们才去做一个隐秘的一个动作。那么另外的话，也不要把太多的事件加注在同一个 element 上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像在前公司服务的时候，每一个部门可能对彼此都不信任。今天你提出的 check 错了，他觉得你这个可能不太对，再帮我们其他人。这样子其实就是一种效率上的损耗。所以呢，其实这种事情我们都是可以避免。最后呢，请不要在同一个时间做了太多动的操作，因为动的操作其实对于效能上面，它所耗费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开发 module 的时候，我们可能看运作很正常，但是请不要忘记，当我们整合测试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所有的功能都放在同一个页面，它会不会顿顿？如果会顿的话，就表示一定有还可以改进的空间。好，那如同早上第一场上官所讲的，其实我们可以把一些 flash content 做一个 remove 的一个动作。那么把 flash content 做一个 remove 的动作，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做火同一群，因为毕竟再怎么样，第三方发布的一个动作，其实怎么样都不会比你更好。那么早期呢，可以举一些特异功能，比方说多档案上传、video 的部分、webcam 使用，这些其实早期都只能透过 flash 来帮我们达成这样子的功能。那么其实现在呢 ，HTML5 已经有提供非常丰富的 API， 所以我们看看真实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个转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多档案上传的一个功能。我们其实呢，现在已经可以达到说，我可以一次选取多张档案，做一个图片上传的动作，这些都是能加速的，不要一起上传。再来呢 ，video 的部分，那么 video 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做的，透过不需要透过 version， 我们就可以做的更好。我们甚至呢，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 tab 来做一个 video 上传的一个动作，增加整体的 user 体验。那么有关 webcam 的使用呢 ？OK， 那这是一个早期缩写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透过加速的，我们可以透过加速的动态来做一个 video 的 webcam 的一个控制。所以在这里呢，我便是透过写的一个 module。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今天我已经出现在画面上了。那么当然，我也可以看到说，这个跟电脑屏幕还是大不如。那么其实呢，这个当初开发这个 module 的用意呢，是希望说可以做一个自拍的功能。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可以确实有这样，把我们的照片作为呈现。所以呢，很多事情可以通过加速的很丰富的 Web API 来完成，不一定说一定要使用 Java， 一定要使用 Flash。再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Navigation Timing 的部分。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衡量的动作，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东西在 Optimize 之前的差别？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最新四处的 Performance 这一个新的 API， 新的 API。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一些中间的 reading 时间，这些都可以做一个有效的催眠的动作。 像这些，它可以清楚的帮我们记录出这些上面所看到的这些时间。所以我们其实不一定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那些一些测试的机制，就可以把 user data 做一个有效的收集。那么像我的话，我其实会利用 Performance， 它有一个新的量测工具是 MAR，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下一个锚点，比方说我可以从 Start End， 然后最后呢再去把它整个的一个呈现的效果拿出来，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写好的这个 module 它呈现的效果怎么样。像刚刚的昨天上传功能，我们其实就可以清楚知道说，哦，原来它已经花费了40亿的成本。那么跟传统的分析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后面的小数位数是非常非常正确，所以非常适合我们用来做一些 module 的一些效能调校的一个功能。再来跟大家介绍 Web Story 的部分。那么透过 Web Story 呢，它可能有一些浏览器，它支援是 Web SQL Database。那有些资源是 IndexedDB， 那还有一些是local storage。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 client side page、client side 的一些东西来帮我们做一些 page 的一个机制。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图。当我们 browser 以以往来讲的话，我们 browser 可能要发布 agents， 我们可能要直接对 server， 然后 server 拿到资料之后。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 request。那么今天，如果我们透过 Web SQL Database 的话，每次只要有 request， 我可能会先去 client Web SQL Database 做一个查找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我才去往 Web Server。如果有的话，我就直接回来。那么从 Web Server 打完之后呢，我可能会再去把刚刚对到的资料，把它回存到 Web SQL Database。那么下一次如果有需要用到同样的资料的话，其实它就不会再对 server 发出一个新的 request 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雅虎奇摩服务器要怎么做的。雅虎奇摩服务器呢，它在不同的分类，它现在有四个分类。那不同的分类，它其实很多问，它会去动态的去把额度给拉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点击到找房的时候，它其实发出一个 request。去把相对应的找房的电脑拿出来。当我找旅游、找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发出了不同的 request。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刚刚的资料，我们透过跟 server 的连接之后，我们其实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把它做一个正存在 client side 这边，是一个 web storage 的一个状态。所以下一次。当我在进到这个页面的时候，我们再看看它会不会发出 request。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根本就不会对 server 再发出任何 request。所以呢，这其实是可以有效的节省 request， 让 server 上可以真正专心的让它执行更重要、更确切。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 auto complete 的部分，其实就是每次只要我们进了一个动作，它就跟 server side 做一个查找的动作。我们也可以使用 local storage 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比方说，我打 DNW，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都会对 server side 发出三个 request， 把相对应的 data 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在整理的页面。同样的讯息 ，DNW， 其实它都不会发出任何的 request。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所得到的资料都把它 page 起来。所以呢 ，user 他下一次在打同样的资料的时候，只要资料还 page 在我们的 browser 里面，它其实就不会发出任何的 request。达到一个相辅相成，把真正的东西用在 browser 上。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 Reparting。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时间都是耗费。我其实个人非常喜欢这些 data agent 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呢，它会偷偷的，当我们有设置这些东西、这些资料的时候，它会偷偷的在 browser 空闲的时候放入这个参考动作。比方说 DNS， 回避。那么大部分大部分我们都要空闲的时候都会去做一个偷偷的对齐的一个功能，自然而然呢，我们的连线就不会再有任何 DNS 查找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也可以为下一页所要准备的一些资料来做一个 fit 或者做一个 render 的一个动作。Google 呢最近常规 instant fit，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比方说我在 Google， 我可能打两个网文。Google 呢，它基本上会预测说，通常第一笔被点击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呢，它其实会在这边做一个 render 的动作。当我们点进去的时候，你已经Yahoo的首页包山包海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全部覆盖了进来，它却可以这么快呈现，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机制来完成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呢，其实就是动态的去建出另一个 data， 然后去帮它做一个 render 的一个动作。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假如请我们姑娘会在下次的机制都一起放上去。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跟着照着上面的 code 这样子做看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威力所在。最后呢，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所做的一些分享。我们可以有效的透过缩减 request 来达到一个 enhance 的一个功能。那么动如果太过肥大的话，那么它就会跑不动，所以有效的瘦身是必须的。CSS 在撰写上效能上可以更好，加上这个它会有效的阻碍 render 的一个进行，所以我们非常注意加上这个 fit 的一个使用。最后呢，还有其他的呢，就是要把一些用不到的所有作业移除。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navigation timing 来做一个量测，然后透过 web storage 来辅助我们的 agents， 避免发出不必要的一些 request。最后再透过 reparty， 我们可以偷偷的可以在背景里面执行一些我们所承诺的一些动作。那么我想呢，performance tuning 的这条路上呢，其实荆棘满布，遍地都是泥道。所以呢，如果你们在performance tuning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不要客气，随时都可以找我一起讨论。两人的力量绝对大过我自己在那边埋头苦干。那么以上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不预留个人的时间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